两个塔连德，是有这个来做单位的。那么一个塔连德有多少？一个塔连德有多少？有多少呢？是等于是8000钱。所以你要得一个塔连德，你要工作8000天才可以。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70个7次？然后主耶稣就讲一段故事，讲的有一人呢欠他的主人10000塔连德。那么你知道那个钱有多那个钱有多少吗？在那里圣中文当然是翻成不一样了，但是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文你知道有多少个塔连德，那么让你把它换算一下，到底这个人就是彼得嘛，欠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嘛，当他欠多少，那么他能不能还？他不能还，因为他要还的话需要做工22万年才能够还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钱，没有人比得上马太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，今天只要马太坐在税官上，那大家一定是恨他，大家觉得他明明是罪人。所以男的如果是税吏，女的是娼妓，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典型的罪人。虽然大家都是罪人，但他们觉得这些人比他们更是罪人，那么尤其是有名的大罪人，所以呢就特别是坐在上面，所以没有人能够改变他，没有人能改他的良心，平安得很，他一定能够说服他自己。那么他同时能够坐在那里，可以说这个面不改色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么多千千万万双的眼睛都不能摇动摇撼他，有一双的眼睛征服了他。所以在希腊文原文里面，主耶稣定睛的看马太，那个定睛在原文就是好像 X-ray， 好像 X 光透视到马太的深处。那么这一看马太经不起，这一看马太坐不住了，结果呢他非投降不可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。那么在12个门徒里面，唯一的一个撇下所有来跟从主的是马太，不是彼得。彼得还有他自己的船。那么这个我真正完全的撇下所有来跟从主是谁呢？是马太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自从那个马太得救的经历以后，所以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词是常常用的，那就是看啊看啊看啊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一次是他的救主把他看透了，把他看穿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62次说看啊看啊看啊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读马太福音，有一个办法读马太福音，可以把它读得很全，可以把它读得很生动，就是你把62次的马看啊都把它读过。你试试看，每次62个，每次讲的看哪的时候，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事。马太要我们看他所看见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中文的看哪没有那么多，原因就是有的地方他没有翻，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那么应该呢能够翻看看原文，看看原文，你看原文看看哪怎么样看哪。那么当然也许有弟兄姊妹说我不懂的原文怎么办呢？也不要紧，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美国多少懂了一点英文，那懂了一点英文的话呢，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预备一本这个大卫，如果你有一本大卫的圣经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你上网也很容易找到大卫圣经，可以说不要钱的。那么大卫圣经呢，你只要去找那个 Behold， 找他看啊，那你一定可以找到62个，应该没问题的。所以这个是讲的马太福音。所以马太福音我们要明白它跟看哪很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在62看哪里面有2个看哪很重要，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还有那个看哪就是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呢？比约拿更大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神给了我们2把钥匙，主给我们2把钥匙，叫我们解开整本马太福音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马太前面的马太总共28章嘛，前面25章讲什么的？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后面3章讲什么？看哪，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你如果拿着这2把钥匙，你闭上眼睛，你就知道马太福音讲什么。所以马太福音可以说是在4福音里面最长的一卷书。 那么主的话讲的最多，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自己直接所讲的话就占了60%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这个主耶稣所讲直接的话用红的把它印出来的话，那么可以说3%都是红的啊。我们知道英文圣经有这种圣经，只要主耶稣讲的话通通是红的。所以你去看在那本圣经里面，你看好了，3%都是红的。我们如果有可能把那这个也不困难嘛，如果你真的用电你把电脑把马太福音拿下来，把它这个cut and paste， 然后呢你再把它剪贴下来，然后呢你只要把所有主耶稣直接讲过的话用红的话，那我可以保证大家就是5节里面最后3节都是主自己说过的话。所以马太福音实在说来是个很重要的卷书。本来马太呢还没有得救以前是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，那么现在呢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，他关于天国的道理，他真的好像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他到向来到底他是收税的人，所以做事是有条不紊的，你看见吗？他这个税应该放在哪里，哪也放在什么地方，他放得好，他弄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叫马太福音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，他的次序是道理的次序。那么关于这个天国的道理，你看马太是按照次序来把它编排好，在圣灵感动底下，所以这样我们对于主的话就会很清楚。那么现在呢很清楚的，你真的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尼托圣灵曾经说过，他认为马太福音啊要比这个启示录要难读10倍，我看有他的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好，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整本马太福音的话，那前面25章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所罗门为什么呢？因为南方的女王要不远千里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读马太福音前面25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，我们是从远方来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巴不得能听见主他从口中所滴下来的智慧的言语。这个每次我们读马太福音应该是这样。那么好了，所以你要问说马太第一章到25章讲什么呢？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曾经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那么他所讲的智慧话通通包括在这里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，那么在旧约里面有3卷书嘛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箴言，一个是传道书，还有一个就是雅各，3卷书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你看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？所罗门的特点就是建造圣殿嘛。好了，那么到底圣殿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3卷书所代表的嘛。那么日光之下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，这是外院嘛。所以等到你进到圣所的时候，那就是箴言嘛。然后呢，你真的进到至圣所，那就是歌中之歌。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，但是我们只要来了至圣所，那么当然就是歌中的雅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面神把这个让智慧建造房屋，所以圣殿代表什么？代表智慧屋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所罗门一面是智慧屋，另外一方面神给他智慧话。那么我们的主也是一样，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所以智慧建造房屋，这是他的智慧屋。但是呢，同时他讲了一些智慧话。你说智慧话在哪里？就是在马太第一章到25章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了。那么好了，下面最后3章，马太26、27、28这3章讲什么？这3章所讲的很清楚。那么主明明这里明明告诉我们，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？比所罗门更，比约拿更大。所以26、27是讲死，然后呢28讲复活。所以26、27讲的3天3夜，我们的主怎样在地里，到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第二七二八二六二七是讲到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，然后最后呢，最后一章你看见神就把他吐在旱地里，然后接着你看见他到了尼尼微，结果你看上下 大家都悔改，所以就带进了丰收。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吗？就是说整本马太福音，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它，前面二十五章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但是后面三章什么？后面三章就是严格说来就是约拿书，整本约拿书的解释。那如果你要明白它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是要用这个马太福音来解马太福音12:26-27:28来解释它。那么正是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现在清楚了，原来约拿书呢，可以说是约拿书呢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前面是前面的二十五章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传道书，加上箴言，再加上雅各，这个是前面二十五，然后呢，后面的三章就是约拿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现在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所罗门，他的智慧话是哪三本呢？我刚才讲过了，从外院到圣所，一直到至圣所，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三卷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前面的二十五章的话，你一定要去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我举个简单，所罗门那个三卷书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吧，在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尤其在三卷书里面，所罗门用了三种不同的题材。哪三种不同题材呢？一个是箴言，还有一个是诗歌，还有一个就是图画，从牛膝草一直到香柏木。好了，你如果仔细读马太，一直到马太二十五章，你看见在这里，你看见圣灵用的题材也是三种。有的时候你看见是箴言，比方说这个，比方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待人，那么这就是箴言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像图画一样，那么这里是有这个要把财宝藏在天上，因为地上呢有贼要来挖窟窿等等等等，所以这些都是图画。那么当然还有的是诗歌，那么这个比较难一点啊，因为大家我们今天对于与希伯来的诗歌印象不深刻，如果你真的把希伯来的诗把它研究过的话，它有好几种，特别你把诗编读过好几种，结果呢这几种题材在马太都有，马太福音都有。比方说在这个希伯来诗歌里面有一种对句，就是平行的句子，比方说吧，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那么当你读到那个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名行在地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，那么刚好也是平行的句子。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那么诸天呢就解释穹苍，穹苍也就解释了诸天。那么同样的，当你读到马太福音，你要知道什么叫天国的时候，你只要把它排成像诗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主讲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首诗，所以你排好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它可以互相解释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国就是什么，就是天国。所以为什么主一直讲天国天国天国呢？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天国指的什么来说的，是就是指这个来说的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是前面明明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所以表示他们是义人呢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国是谁的国呢？是义人的国。那么这个义人跟他这个是谁，是这国王是谁呢？当然是天上的父，所以这是天国嘛，所以这是天在那掌权嘛。那么这个老百姓，这个这里面的国民跟国王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有国王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国是很特别的国。这个国不是世界的，这个天国是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。你看见弥赛亚国不可能，弥赛亚在登宝座，他是君王，下面都是臣子，都是顺服他的顺民顺臣，但里面没有里面没有生命，他们是进到永生去而已。但对基督徒来讲不是，基督徒你看讲到天国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国度里面，好了，每一个老百姓，每一个公民都有国王的生命，所以在这个国是特别的国。就是说这里面这个国呢，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。所以 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的天国。所以就是根据这个平行的结构，我们知道说到底天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么比方说